得走。很高兴回到这边来跟大家一起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刚刚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讲说，守着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觉得这个让我特别感触很深啊，因为我们真的是恩典。上次我们一直在提到，是恩典是什么？恩典是当我们明明是应该被罚的，但是神不但没罚我们，反而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站立。那我这次出去有3个多礼拜的时间，然后我发现我也一直在神的恩典当中。因为怎么样呢？这个话的意思说我在犯罪中，我经常会不自然的就会在某些的情绪当中，在某些的状态当中，然后呢就需要神的恩典来覆庇我。也就是任何时候我都会需要，我什么时候这个软弱，神什么时候就来刚强我，让他的恩典来让我能够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这一生都是要在神的恩典里面。那这次我在中国也待了3个多礼拜，那去了很多的地方。国内现在状况就比较，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小型的一个聚集，比较越来越少那种大型的这种上课或者大型的公开的这个讲道会比较越来越少。但是我相信神的话是不会因为这种来受到任何的搅扰。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把这些事情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那今天我们在上礼拜不能说上礼拜，应该说两个月前我跟大家开始在分享菲利比书。那我们知道菲利比书是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写的一封信，是写给菲利比教会的。那么在那里面呢，他有讲到就是在菲利比那个教会是他在等于是我们这个福音进到欧洲的第一个点，在那个地方有这个建立了一个教会。所以在那里面，我们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这保罗跟菲利比的教会其实是有很深很深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今天会继续来看，我想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从9节念到11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又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一起分享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自己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主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主你自己话语里面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真的是在这个成圣的道路当中一直会需要的主你自己的恩典带领着我们引导我们走到那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谢谢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所以在菲利比书他一开始他讲到在第一章第四节的时候，1节到8节都是保罗在跟菲利比的会众在问安的。那里面有讲到说，他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说，当我们祈求的时候，好像一般来讲都是苦苦的哀求，但是他在这里他能够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在他的心里知道，当他祈求以后，当他把这样子的一个祈求的意念交给神之后，就已经是神的事，就不再是他的事情。所以他说可以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从第一天开始，从这个菲利比教会被建立的时间开始，他们是跟保罗一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他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从哪个地方展现出来呢？从他们一次两次的差派，用一次两次的来在他的福音的道路当中来贡献来奉献。特别是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其实他是叫他们他们之前是派了一个以巴弗提送了他们的奉献来到这个罗马，而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就是让以巴弗提带回去这个菲利比的时候。所以他们一直菲利比教会的人一直在保罗的福音事工上面跟他们一起有份。 所以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和他一起同心合意。然后呢，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他说，我深信。那我们经常来讲，我们常常在圣经有看到说，我信，但我信不足。那我们讲信不足，如果是一个信当中有不信的成分的存在的时候，他其实这个信基本上是不信的。所以他说他是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是神在他们心里动了善功，也就是他相信是神会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整个传福音，在我们的信这个跟随神的道路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可能很多人没有发现到哈，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努力在做到那个标杆，不是我们努力要做到好，而是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他就必定会去成全这功，不管那工作是什么。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讲，而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所造成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都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努力。那就算今天谁做的比较好，那也不表示他比较有毅力，还是说他有能力，而是说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然后神会按照他的旨意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来成全他的旨意。这章第四节讲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表示保罗是经常在祷告当中在纪念于腓立比的人，在祷告当中他常常把腓立比教会的人放在他的祷告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九节的时候，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说他所祷告的就是什么，他在他的祷告当中，我刚刚讲了保罗经常在祷告，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看到保罗书信里面他经常有提到他在为各个教会的人，他每一封书信都在讲说我祷告的时候不住提到你们。所以他的祷告，一个属神的人，其实他的生命当中展现比较重的一部分是在于他经常把他的心思意念交在祷告当中交托给神。不是说我们今天读了多少圣经我们就能够懂得能够跟神有多靠近，而是更多的是我们经由祷告跟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面讲说，耶稣做了一个比喻，是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祷告其实我们在讲那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祷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是叫我们常常祷告对于我们所祷告的事不要灰心，而是我们要常常的祷告对于祷告这件事本身不要灰心，让我们经由祷告来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常常说啊，祷告不可灰心，所以我要求一个我儿子要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比方说，哎，我就经常为这件事情祷告，我早上祷告，晚上祷告，天天祷告，那不可灰心，总有一天神会给我。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祷告中是说我们要对祷告的这件事，我们要不断的、不停止的祷告。所以这是我们在祷告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常常有人问我们说，哎呀，我们不会祷告怎么去祷告。其实祷告很简单，祷告其实就是跟神沟通，祷告就是跟神去建立那个关系，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不需要有怎么样这个特别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最重要的是你把那个心摆上去，不在于说你今天能够说多好，然后用圣经来祷告，用什么样的来搞祷告。其实我们常在讲说，所有的祷告到最后都最经典的祷告是那四个字，对不对？主啊，救我。他也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他也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说天父大天父阿爸，都没有，就是一个主啊救我。他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呐喊，让神来救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无法自救。这是祷告跟我们跟神之间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点，在于我们知道我不能，你能，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把我们的一切都交给他。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我所祷告的，也就是说他经常在祷告当中，他的事工不在于他走遍了欧洲亚洲，他的事工不在于他今天收了多少的门徒，而重点在于他经常把他的事工摆在祷告当中交给神。 我记得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位老奶奶啊，在座可能有人知道她。我记得她那时候就是我，当我还在经常出差的时候，当我还经常还在这个世界上打滚的时候，她每次看到我，她说我天天为你祷告。她是成都人，她说我天天为你祷告。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当初祷告了什么，然后把我现在祷告到这个地方来，成为神的全职的仆人。所以祷告，其实我有的时候，像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我们常常这个就是说，对于一个祷告的事情，对于一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事情，我们常常讲说，我为你祷告。其实好像仿佛在某些成分来讲，我们仿佛会觉得说是我无可奈何了，我无能为力了，然后交给祷告。但是我们对于祷告这件事情并没有抱以信心。所以其实来讲，祷告其实我们是要有带上附上信心的。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什么，就是要你们的爱心。他讲你们的爱心，表示这个爱心是已经给了他们的，是他们有这个爱心，而这个爱心是从神来的，所以他才需要向神来做这个祷告。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怎么样呢？他说要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所以要你们的爱心继续不断的增长，你们的爱心继续的成长。这个爱心不是自己的爱心，是从神来的爱心。我们这个爱心是好像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的，这个爱心是这个爱是从神而来，是一个不计较这个收回收的一个爱，是一个从神那边无私的爱。所以这个爱是一个选择，这个爱是一个决定。是不是有别的声音啊？啊 ？Paul，OK，、okay. 对不起。所以这个爱是从神而来，从神而来再给我们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让我们不断的增长，增长这个什么，增长神所给予我们的爱心。在这里面有讲到这个爱是什么，在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慈爱，对不对？就是爱。所以爱是我们所信仰当中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常常有人在讲说，这个我这次在成都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14岁，啊，他听见我们在祷告，他说啊，你们是基督徒？我说是。然后他说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我想哦，这好高大上的一个问题。我想我又不能拿圣经给他看，我那怎么就很快的想一下，我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然后呢，因为有神的爱，因为有神的恩典，然后让我们能够生活生命当中得到喜乐。所以我这次在那边几个地方做一些小型的这种信仰分享的时候，我常常跟他们讲一句话，我说信仰它不是，不要把信仰宗教化，要把信仰生活化。如果把信仰生活化，就是我们这个把所有该做的事情行礼如仪，我们礼拜天来做礼拜，我们该干嘛干嘛，这些是信仰宗教化。我们要把信仰生活化，因为信仰是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那我们常常讲说我们需要认错、认罪、认罪悔改。那我这次也是在中国有一个很深的体验。我现在在想，我因为在那边有几天是37、38度的天气，那我这人很会流汗，所以呢出去回来之后，我首先想要干什么，我想洗澡，我觉得我身上很脏。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身上很脏？那当你跟神认罪悔改的时候，就是重新干净。我们常常觉得好像认罪跟神认罪好像是一个规定我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发现，如果你今天身上你是脏的，然后你希望把自己重新洁净，以至于你可以轻轻松松的过后面那段日子，我觉得那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这一次我就从外面一回来，我就觉得身上又黏又脏，然后又就很不舒服。但是我洗完澡以后我就好舒服。那就好像我们今天犯了罪，我们认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这个神的道路当中，我们有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内疚的，有让我们自己里面有纠结的，就是跟神认罪，就好像洗个澡一样， 让我自己非常轻松的能够走后面的路。所以在这方就讲到说，我们的信仰其实它跟我们生活有所结合。他就讲到说，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把神给我们的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不断的能够累积起来。那但是这个爱不是你随随便便让它多而多又多就可以的，它是有一个规范的。它的规范是什么？它的规范是说，在知识然后呢和各样见识上你多而又多。也就是说，他要我们的爱心多而又多的同时，不是这个带心，我们如果说今天光有爱心但是没有知识没有见识，那是不是就变成是溺爱，就要变成是一个没有规则的一个爱。那这地方讲到说，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知识我们知道是什么？知识其实就是神的话，知识就是从神而来的知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爱心要在圣经在神的话的规范之下所展现出来的爱，而不是说我们自己今天看到什么东西我们觉得心里有所同情我们就引发我们的爱心。不只是这样子，更重要的是需要它有一个规范。就好像我们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一些怎么讲，从心里面发出来急迫的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它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在知识上，也就是知识表示说从神的话语当中做一个规范，和各样的见识，那见识是什么呢？见识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经历，从属灵里面的看见，在灵里面你有一个看见，在神的话语当中有一个规范，这样子的爱心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爱心。他讲到说各样见识上，其实这最近几年我其实有碰到一些状况，知识刚刚讲的清楚对吧，知识就是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的规范之下你要增长你的爱心。但是什么是见识上呢？见识这个字其实在这个地方是圣经当中唯一出现的一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原文当中。所以这个见识其实是属灵的洞察，在属灵的看见上面。所以这里我就想到有一个，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知道有个英文名字就是 tough love， tough love 啊，就是说它是爱，但是这个爱是在一个规范里面的，是一个方法里面的，是在神的一个态度当中的。所以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明明白白的知道从神而来的这种 tough love。 有很多时候像比方说像我们在外面，我最近常碰到一些状况，当你在帮助人的时候，也许有的人他正在他的困苦里面，但是你看到他那个可怜巴巴的样子，其实你心里面是油然而生，就是哎呀你真可怜，那种从人而来的从人而来的爱心，就想说好吧你就平平安安的吧，你做的是对的，然后就我就不苛责你了。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个地方在见识上，我觉得在见识上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的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当我们这个爱是要怎么样去被受到规范。那比方说像有的人他们正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在婚姻的关系当中，他们觉得受到很大的一些困扰，他们挣脱不出来，他们想要分开想要离开。那从人的角度是说，哎呀听起来好可怜哦，你这个老公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或者你的老婆又怎么样怎么样，那你们就分吧。那这是不是一个从人而来的一个爱心？我同情你啊，我同情你的态度，同情你所处的状况，我说那你就从这里面平平安安的离开吧。但是从神的规范来讲不是这样子，神把我们放在每一个关系当中，他都有让我们要去学习的功课，不管是人与人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我们都有一些东西是要我们去面对，当我们面对了之后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大的增长。所以这一个部分来看，就是说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这是神从神而来的爱，是从神给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活出来那样的一个属神的一个爱。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这个部分。然后呢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这是各样的见识上，然后使你们能，他讲说 前面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然后呢使你们，这地方讲用了一个字叫使，在这里面他就说应该他的意思是说后面所带出来的是一个结果，是一个从前面那件事情所带出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今天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带出来一个结果，结果是什么？使你们能等一下啊，使你们能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这章讲到这个使是带出一个结果，使你们能分别是非。这个分别是非，这个分别它是一个一个鉴察的意思。分别是非，那他在这个中文新译本现代中文译本里面，他讲说使你们能够选择那最好的，也就是这个分别还有这个选择是一个分别的过程，是一个选择。然后呢在我们这个罗马书里面有一段经文，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个查验跟前面这里所谓的分别还有选择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他讲说要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在这里我们讲到说能够选择那上好的，选择那最好的，或者是分别是非，这里面带出来是什么？他是讲说选择那最好的，不是说你去分别好与坏，而是分别从好里面要变成更好，达到那个最好的，他是要那个最好的。那这里面代表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查验，让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常常在讲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最大的一个面对到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这个价值观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其实就在于这样子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腓立比书后面第三章的时候，保罗曾经说曾经我以为有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认为是有损的，对不对？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我们曾经以为有益的现在当作有损的？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价值观的改变。这个价值观的改变是因为神给我们的这样子一个能力，因为神给我们的爱，神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爱的驱动之下，让我们能够分别是非，让我们能够选择那最好的。在过去你觉得那好的现在不见得是好的，那你过去觉得你拼命要去追求的现在不再是那个重要的，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当然价值观的改变，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价值观的改变其实是一个相当挑战的事情。我这次也是同样在这次这个行程当中碰到以前我两个同事算是我的这个工作的同工在工作当中的。哎呦，我觉得我跟他们两个之间真的现在对话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的所想的，他们所看到的其中有一个他也退休了，年纪才50岁，已经退休了，赚够了，买了一个宾馆然后呢他说哎呀，我下一步要买什么呢有点像那个圣经上讲的这个，他已经这个我要把我的仓房拆掉去盖一个更大的，对不对？从今以后可以跟我的灵魂说你可以去安安逸逸的。那另外一个呢已经成为公司里面这个技术上的第一把手了，每一次住酒店他说我出去我一定要去住5星级的饭店。我心想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好像曾经也在我的价值观当中。但是这里讲到说什么，罗马书这边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效法的两个字是什么？是一个模子，不要被这个世界所铸成的这个模子把我们铸成这个世界所要我们成为的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模子当中磨成了这个世界所要我们成为的样子。别人要什么我们也要什么，别人觉得好的我们也认为是好的，所以以至于我们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如果你跟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你所看到的那个所谓的最好的，他说这里选择那最好的，如果你的选择那个最好的跟这个世界上所选择的那个最好的是一样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是保罗也说的，那我们的信仰其实是蛮可怜的。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跟这个世界所要的东西一样，叫你们查验，查验什么东西呢？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想这段经文，我不知道对大家的那个为什么我会用到这段经文来试图来解释今天腓立比书这段经文。他腓立比这边他讲到的是说，他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分别是非是在我们在那这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很特别的一个感觉。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爱心跟我们分别是非有什么关系？刚刚有讲到这个爱心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今天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是神的爱所引导的，所给予我们的。所以因着神的爱，因着神所对于我们的无限的包容，这个一生之久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去分别是非。所以我们根本今天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今天对于事情，对于我们做事的原则，它的启动是因根源于神的爱。神就是爱，然后耶稣基督也说让我们彼此相爱，就让人家就知道我们是属他的。所以有这个爱，所以我们才能，因为刚刚一再在讲说这个使是跟上文有关的，跟因为神他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爱，我们从我们身上活出来这个神的爱，使得我们能够去分别是非，然后使得我们能够去选择那好的。不是每一个人今天都能够说我知道什么是好的，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去选择一个属神的，在神的心意当中那最好的。我们每一个人，我想在座这么多人里面，每一个人对于你所要的东西可能都不一定一样。但是这里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在神的爱的激励之下，原来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在那个在我们里面那个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活的样子一个原则之下，我们所选择的那个上好的那个最好的就不再一样。这是一个我们为什么讲到一再讲到也基督徒他会有一个价值观的改变的一个原动力。价值观的改变不是今天我拿不到这个好的，拿不到这个我想要的，我退而求其次拿这个，也不是说今天我已经得到很多了，所以因为我今天年纪老迈，我不再能够开得动跑车了，我就换个小跑车小汽车算了。价值观的改变是在于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子，他真正的改变了我们。所以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他讲了一句什么，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化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变化是我们嘴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困难的事情。变化需要你改变你自己对过去的认识，因为改变表示你已经有一个东西在那儿，所以才需要改变。我常常跟别人讲说，我说我今年60岁，60岁的人我要去改变我过去已经行之60年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对于事情的看法，我去改变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改变是需要有破碎的，这个改变是需要有这个 self denial， 你叫什么，就是自我的否定，我否定我的过去是对的，我才会去愿意去改变。所以叫你们查，他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查验了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改变，然后我们在这个不断的改变当中，我们会越来越像神，我们会越来越跟神的心意相契合。然后这边讲到说就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然后呢他说刚刚讲到说分别是非，也可以讲做什么，喜爱那美好的事。喜爱那美好的事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价值观的改变，我喜爱的那美好的事情是不再一样的。然后呢 他说做诚实无过的人，做诚实无过的人是要我们去改变我们自己，他说使你们能喜爱那美好的事，让我们有一个改变了的价值观，改变了的价值观能够让我们做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什么样不一样的人？他要做诚实无过的人。诚实在他原文里面，他是有太阳，他是有这个鉴察的意思。他原文的意思是说，在过去那些窑匠、那些瓦匠，他们在烧窑烧瓦的时候，可能烧到最后有破裂，有破裂的时候，那么这个东西他也不想丢掉，这怎么办呢？他会用一些方式去把那个瓦的那个裂痕给它补起来，补起来以后，他在上釉，在干什么？所以一个人他拿到去买这些瓦器陶器的时候，他需要做的事情是对着光去看有没有裂痕，或者是用一些方式去把它那个。所以诚实，一个诚实的人是他是一个没有 crack 没有破裂的一个人，他的这个整个的瓦器是一个完整的人。那么我们，那这里面相对来讲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常常我们不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们在我们的看起来完整的一个外表之下，我们里面是有破裂的，我们是有我们的不敬虔的，是有我们的不诚实的，然后我们用这个蜡或者是用什么东西把它包裹起来，包裹起来以至于我们让人看起来这个人是个敬虔的人。他说我们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的人，做诚实的人是让我们因为价值观的改变，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让我们自己是一个没有包装的人，让我们自己能够坦然地呈现在人的面前的一个人。然后他讲到说做一个无过的人，诚实是对自己的要求，无过也是对自己要求，但是无过更多的一部分是不让自己的一些软弱，不让自己的一些疏失造成别人的软弱。就好像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说，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如果今天我凡事都可行的情况之下，但是造成了别人的失败，别人的跌倒，那就是一个有过的人。这里讲到的诚实无过的人，一个是对自己本身的一个要求，让自己能够坦然的在人的面前，再一个呢是让自己不要因自己的疏失造成别人的这个跌倒。所以使你们能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这里面真的是看到保罗里面非常从心里面，他是让腓立比这里面的人去做到这样子。他想说你们今天要做一个价值观改变的人，你们价值观改变了以后，你们才有可能去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然后直到基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在圣经里面一般的讲法就是它是属于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也就是审判的日子，也就是我们或善或恶受报的日子。所以他是说直到他说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那这里面你有讲到一个什么，这里面影射的一点就是他这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不断在改变往前走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一生之久的日子，直到基督的日子。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讲说直到我去见神的那个日子，也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在改变。我们常有的时候这个在过去，真的我自己本身也有这个观念，一直有个观念就是我今天是一个属神的人了，我就是个属神的人了。但是这句话没有错，但是我们的改变是要一直不断的改变。就好像今天说实话，我今天早上在某种程度今天跟桂英又有点那个心里又不舒服了。这个人啊，我们桂英曾经买过一本书叫做 Don't sweat over small thing、啊、不要为那些小事流大汗。我们是不是常常为小事流大汗，那个汗就流得很多很多的。我这是在国内有一次我说出来大家都会很好笑，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当做一个见证吧。我去参加一个小组，然后呢那在参加这个小组的这个之前我已经参加了三个，那他们讲说这一次呢我们这各个小组都是为了营会的一个分享，所以不查经，所以我就去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都是分享。那我想分享那就是我能够有两 cent 我就给两 cent， 我有三 cent 给三 cent， 对不对？ My two cents my three cents。 所以到了第三个第四个的时候，我一走进去他们唱完诗歌开始发圣经，我说对对对等一下等一下，我说要今天要查经吗？他说是的。 要查经，然后还补了一句说，因为我们上礼拜这段经文没查清楚，今天王老师来我们要再查一遍。我想那也没人跟我讲是哪一卷啊，哪一篇哪一节啊，我也没准备咯。他们说好，那没关系，我就想说这个硬着头皮就上吧。哦、oh, by the way, 我走进去了，他们说哦，欢迎王老师来，好久不没看到他。所以是不是把我这个整个人就捧得高高的哈，这个那个心都已经膨胀在那地方了，就好开始查了。那个带查经的呢就开始查，然后想哎没有问题啊，这个确实这段圣经是这么说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知道查经其实最怕的就是有那种不同的意见来，对不对？不同的意见来有时候自己就会被带哎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怎么把他拉回来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一方面想他带的没有错，再一方面呢他有问题，但是怎么带回来我就一下那个脑筋糊了，像浆糊似的。然后呢我就开始紧张了，就开始 sweat over small thing, 就开始紧张了，想说怎么办。然后就想说，然后这个时候呢正好其中一个人更厉害，他想说那个我们都不要吵了啦，听王老师说啦。哇天哪，这简直是直接把我放到断头台上去了。但是那个时候瞬间我知道我在面子当中，我被面子所压，我那时候整个心是纠结的，我的情绪是混乱的，我的脑子根本就是一团浆糊，完全没有办法。但那个时候圣灵感动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说我现在我是可以告诉大家说我不知道，我是可以在你们把我捧得高高的情况之下，我说一声抱歉，这一段经文我只知道这样，至于怎么带回来不知道。但是很奇妙，当我把这样子的一个重担，把这样一个面子卸下来之后，我脑子突然清醒了，我就顺着这个就是讲的有点不太对的人的那个就带回来了。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当我们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的时候，我们的是一生之久，不是今天做到了就算了。那也就好像圣经里面后面也在讲，他说我们保罗说不是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那从神从上面来要我得的奖赏。那那里那句经文其实给我一个更深的体验，就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子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怎么样忘记背后，忘记背后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把我们所有的重担丢掉，我们不要背负着我们的面子，不要背负着我们的过去的罪，不要背负着我们过去的残缺，然后向着标杆直跑，你跑得会很慢的，那个重担非常的重的。所以随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认罪，我觉得那是我们走路走得轻松的好处，不是我们今天要去做把宗教把信仰宗教化的，我必须认罪必须悔改有口无心，那是没有用的。所以他说直到基督的日子，一直走到我们有一天面对神的那一天，一直的不断的改变自己。他说并靠着耶稣基督，这里讲到靠着是在基督耶稣里，不是说我今天有一个可以靠着的，而是说我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然后呢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他这里讲结满了，就表示说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到见神的见这个耶稣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已经满了仁义的果子。什么是仁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就是我们所达成的功，我们也许是带人信了主，也许是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所神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的人，他必成全那功，那个功是神所造成的。今天不是你或我能够带人信主，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心意当中扮演好你自己所该扮演的角色，以至于我们有一天有仁义的果子在我们里面。是怎么来的你可能都不知道，就好像主耶稣来他要分别那善那边那个山羊跟绵羊一样，那些绵羊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们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同样的他说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结满了那仁义的果子，就是那些能够在神面前的我们自己的工作，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个叫是带出来是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那 我曾经在这边分享过，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到说荣耀称赞归于神，难道神他还自己不够他的荣耀，他不够称赞吗？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当你把你的荣耀称赞归于神，当他当我我们把我们所达到的一切不在自己乃在于神的时候，神得荣耀，我们所有的人都得荣耀，以至于有一天不会说有人讲说哎呀这个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刚前面讲的说讲到的那句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怎么样子不去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其实都在无形当中默默的慢慢的这个挪移帐篷，对不对？我们都对于这个社会的东西，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讲说哎呀这个观念是错的，这是不属神的，但是慢慢的当大家当你周边的人也开始在说认同的时候，当更多的人在说这个事情也没怎么样的嘛，我们就会慢慢的降低我们的戒心，降低我们的警戒，然后以至于有一天说这没什么不好，这是好的，甚至于，所以这个世界的标准，这个世界所要我们去走的那个价值观，其实我们怎么明白？唯一的明白的方式是在神的话语当中，还有在知识，还有各样的见识当中，你才能去明白什么是合神的，什么是不合神的。还有这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在马太福音那边有一段经文，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是要那个把我们的一切的荣耀归于神。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之前在讲的，他说 你们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所需要尽我们的力去做到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你把这样一段经文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个愿意的心，真的是在主你自己所浇灌在我们身上的爱，让我们也能够活出那样子一个爱，能够回应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能够去分辨是非，去选择那上好的，那最美好的，来改变我们自己的在过去这么多年一个错误的或者是不正确的一个价值观，让主你自己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的价值观，让主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教导成为我们生命的归念。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